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上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了乔尼·埃里克森·塔达这个人。在他17岁的时候，在切萨皮克湾跳水，那个地方呢水很浅，而他事先并不知道，结果他的头撞到了湖底，导致他全身瘫痪。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姐姐那天下午把他从湖里及时救上来，他早就淹死了。乔尼是一个健壮乐观的基督徒，他通过阅读圣经中的段落，开始相信神的话语有医治的应许。基于圣经中的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他相信神一定会治愈他的脊椎，使他能够奇迹般的重新站立起来。因此，他召集了一群朋友和教会的领袖，筹备了一个个人医治特会。在特会的前一周，他公开宣告了他的信仰。他告诉人们说：大家注意了，我很快就会站在你们家门口了，我会痊愈的。在约定好的那天，参加特会的人来到他家，他们诵读经文，用油来抹他，并一起为他切切祷告。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最后大家都回家去了。但乔尼随后进入了一个理想破灭、充满怀疑的黑暗山谷。其实在他之前和之后，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也走过这个阴暗的山谷。他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重要的要素？他祷告的配方正确吗？他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吗？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承认的罪呢？那些为他祷告的人有足够的恩赐和能力吗？用来抹他的油是不是合适的油？数量够不够呢？也许只有来自圣地的油才管用，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大堆问号。要过一段时间，他才能在灵里明白神的主权和神的话语。今天，神能奇迹般的医治人吗？当然了。神能当场治愈他吗？毫无疑问，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保证我们每次都能得到我们想得到的呢？有没有这样的经文说神要借着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来医治别人呢？有没有一段经文能保证那些有足够信心的人无论何时请求都能见证神的神迹呢？我要从圣经中读几节经文。宗教领袖、众多的教派、各种运动、神迹医治者、电视布道家和天主教神父都会用这一两节经文来证明以上所说的一切。我要读一段天主教和新教领袖们所使用的经文，来建立一个属灵能力的等级制度，它只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我要读的这段经文会支持一种观点，就是在病人身上抹油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这段经文常被灵恩派用来支持他们的成功神学和那种信心祷告。我要读的这几节经文，他们已经被用来支持一种观点，就是可以使用耶稣的名字，就像使用咒语一样来祷告神迹的发生。事实上，我要给大家一些圣经中的经文，来保证无论何时你生病的时候，身体都能得到医治。大家准备好读这段经文了吗？请拿出你的笔来，下面就是大家一直期待的公式。请看雅各书第五章第13到16节经文。雅各书五章13到16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现在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被一大堆的问题所困扰，对吗？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教会的长老们与疾病和医治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有特别的能力吗？我们都知道属灵领袖要担负传道和祷告的责任，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的。那是不是还缺失了第三种角色，就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们的职责是应该包括传道、祷告和医治呢？为什么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要用油呢？这种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不是总能叫病人痊愈呢？认罪和这个医治过程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所医治的疾病是哪种疾病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就让我们从头开始，把这些问题理一理。所有这些问题都忽略了祷告这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你应该在这段经文中出现的祷告或者是祈祷这类词的下面画上横线，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就是上下文。雅各不是在写信告诉基督徒如何从试炼中解脱出来，他在写信告诉基督徒如何面对试炼。如何忍耐呢？忍耐的关键就是祷告。你可以把忍耐看作是汽车，那么祷告就是让汽车跑起来的引擎。雅各在第七节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在第八节他又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第十一节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现在在第十三节，雅各又加了一个命令。这次他命令信徒要为所有的事情祷告。所以，让我们再从第十三节开始，看看这段经常被误用的，让21世纪的人感到困惑的经文。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有三个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段经文。雅各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是：当你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要祷告。当你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要祷告。在第十三节，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接下来的就是命令，他就该祷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喜欢谈论祷告，我们喜欢听人们谈论蒙应允的祷告， 我们为过去伟大的基督徒的故事而激动，他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祷告生活，见证了神的奇妙作为。除了祷告的实际操练，我们喜欢关于祷告的一切事情。有一位作者做过一项调查，他发现基督徒平均每天祷告3到5分钟，与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3到5个小时相比，那实在是少得可怜。他继续写道，把你花在抱怨上的时间和花在祷告上的时间做个比较，把你花在和人谈论别人的时间和你花在和神谈论别人的时间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去忍受生活中的麻烦。雅各实际上是在说，你在生活中遇到麻烦了吗？那你在跟谁说这件事呢？你跟神谈过吗？第13节的受苦这个词指的是经历不幸，或者是遭受某种灾难或者是苦难。问题可能是身体上的，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或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无论你受什么苦，都要为他来祷告。另外，雅各的这个建议可不是陈词滥调的那么老一套。他知道他在写信给犹太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流亡罗马期间失去了一切。他们在教会里参与聚会，聆听使徒雅各所写的信在教会里宣读。毫无疑问，他们有一份祷告清单在团契当中传递，但问题依然是，你是否亲自为你的处境来祷告呢？在这样的时候，当你的心情糟糕透顶的时候，雅各说，不要只是谈论祷告，不要只是参加祷告会，不要只是和祷告的人待在一起，你一定要自己祷告。这里动词所用的时态表示不断的祷告，实际上你是在不停的与神谈论你内心的挣扎。也就是说，当你痛苦的时候一定要祷告。随后雅各把情绪这枚硬币翻了个个儿，在第13节他接着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雅各在描述一个完全相反的情绪，有喜乐的人吗？这个词与充满勇气或者是精神饱满有关。这个词唯一另外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是在保罗乘坐的船即将失事，他试图让同伴们高兴起来的时候。他不是指愚钝或肤浅的快乐，而是一种内在的喜乐态度。雅各的意思是，当经历这种情感的时候，不要忘记歌颂赞美神。这实际上是一个命令，要歌唱，感叹号。清教徒托马斯曼顿在17世纪这样写道，我们早上想从神那里得到怜悯，但晚上却常常忘记歌颂赞美神。如果你有困难，就向你的主祷告，如果你高兴，那就歌颂赞美你的主。雅各在这里所做的是提供一种对比，允许各种可能的情绪，从深深的悲伤到巨大的喜乐。换句话说，要向神倾诉你的每一种情绪。有一位希腊学者认为，祷告和唱歌是可以互换的，如果你快乐就祷告，如果你痛苦就唱歌，这样也是可以的。 保罗和希拉在被捕以后，被捆在牢房里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唱歌。主耶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那个时刻，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和他的门徒们也是这样做的。在马太福音26章30节，马太写道，那天晚上他们在离开楼上的房间之前，一起唱了一首赞美诗。直到今天，作为基督的新娘的一个标志，就是谱写并歌颂赞美神。让我们追溯到1900年前的罗马行政长官普林尼，他写信给罗马皇帝图拉真，告诉他这些基督徒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在固定一天的黎明前聚会，把基督当作神，向他唱赞美诗。就在最近，有个人告诉我，当他参观我们教会的时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他周围的人都在满怀激情的歌唱。这是他参观的第一个新教教会，你可能会想，他一定没有坐在我旁边。他可能是与他所知道的所有教会相比，身处一个对他来说充满喜乐歌声的地方是很不寻常的，这让他很震惊。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来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唱赞美诗并不是什么重要事情的前奏，唱赞美诗本身就很重要。事实上，在雅各写的这封信中，唱歌与祷告都是带着感叹号的命令。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在生活中忍耐，对吧？就在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正处在低谷里，有些人在高地上。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相交，一同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从中得着安慰。我们在教会里一起做的事情，当然也应该单独做，这就是雅各想说的。在你的属灵征程上，无论你是正在艰难地往上攀登，还是正在轻快地下山，你感觉清爽的微风在吹着你的脸，无论哪种情况，雅各都希望你和我有意识地把一切与主耶稣基督相连，借着向他祷告和赞美，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你在车里和我厨房里，你心绪难以平静，或好或坏，都可以随时祷告或者是歌唱，有时候两者兼而有之。所以雅各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当你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要祷告。雅各给我们的第二个命令是，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要祷告。现在请大家看第14到15节经文。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里先停一下，这里有个词出现了两次，就是疾病的病，一次在14节，一次在第15节。在第14节中的这个病，在希腊文中主要指软弱或者是无力。事实上，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还出现过3次，但都不是指身体上的疾病，而是属灵上的软弱。罗马书14章1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里保罗使用了雅各所用的同一个词，就是信心软弱的那个软弱，用它来指一个不成熟信徒的信心是软弱的。 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保罗再次使用了这个词，指的是年轻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因为成熟信徒的一些行为而跌倒。所以保罗鼓励更成熟的信徒要为软弱的人谨慎行事。保罗甚至还用这个词来指我们信主前的状态，在罗马书五章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属灵上的软弱或者是无能，这正是雅各在五章十四节所用的这个词。我建议大家在圣经的空白处，在有病这个词的旁边写上软弱这两个字。如果有足够的空间的话，可以写上信心软弱，或者是属灵上软弱。简单的写上这几个字，就可以消除大量的疑惑。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请长老来的原因。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不会打电话给长老来医治你，至少我不希望如此。说实话，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量体温，我可以给你一些阿司匹林，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在我面前吐了，我保证我也会吐的。我可以和你一起生病。雅各的意思是，当你属灵软弱的时候，要叫长老来。事实上，如果你往下看第十五节，会看到这个词又被翻译成了病。实际上，这与第十四节的那个词不同，然而它非常相似，甚至更有教导意义。这个词从来没有指身体上的疾病，它指的是疲劳、疲倦，很可能最终也会导致生病。你可以在第十五节翻译为病人的这个词旁边的空白处写上疲倦。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另外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的读者忍耐着去跑一场摆在他们面前的比赛。换句话说，这和雅各所谈论的忍耐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就是这个疲倦，这样你们就不会感到疲倦，心灰意冷了。这和雅各在第五章十五节所用的词是完全一样的，但很遗憾被翻译成了病人。雅各告诉那些灵里软弱疲乏的人去找长老。现在的神迹医治事工，或者是那些靠信心医治人的，常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他们的做法。但这段经文说的不是一次公开的医治特会，甚至也不是在教会里的一次医治聚会。这是一个在软弱人的家中举行的私下的祷告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并不包括教会以外的属灵领袖，而是本教会的属灵领袖，而这个软弱的人就属于这个教会。这些人是本教会的长老，这和现在很多医治特会的做法完全不同。这段经文无法成为他们的依据。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四节，你还会有其他惊奇的发现。第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现在发生了什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不会发生的， 后面我们会知道什么是会发生的。首先，这不是对罗马天主教临终徒有礼的支持，就是给临终的人徒有的圣礼。他们认为这段经文是支持用圣油来膏抹快死的人的一个依据。据说这样做了以后，这个人晚年所犯的罪就会被赦免。油必须是由一位神父来准备和膏抹，抹的时候呢，神父要说很多话，要抹的部位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嘴和脚。神父要轻轻地说类似下面这样的话：以这圣洁的油和他的怜悯，无论你因看见、听见、闻见或摸了什么而犯了罪，神都赦免你。读一读这段经文就知道了，这种抹油和健康有点关系，但很清楚与死亡无关。这不是为临死的人准备的，这是为活着的人准备的。在你死之前，不需要神圣的油来饶恕你最后的罪，以避免在炼狱中痛苦的煎熬。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已经代替你受苦。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在第十三节，雅各又加了一个命令，这次他命令信徒要为所有的事情祷告。所以让我们再从第十三节开始，看看这段经常被误用的让21世纪的人感到困惑的经文。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有三个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段经文。雅各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是，当你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要祷告。雅各给我们的第二个命令是， 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要祷告。现在请大家看第14到15节经文。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里先停一下，这里有个词出现了两次，就是疾病的病，一次在14节，一次在第15节。在第14节中的这个病，在希腊文中主要指软弱或者是无力。事实上，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还出现过三次，但都不是指身体上的疾病，而是属灵上的软弱。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请长老来的原因。雅各的意思是，当你属灵软弱的时候，要叫长老来。事实上，如果你往下看第15节，会看到这个词又被翻译成了病。实际上，这与第14节的那个词不同，然而它非常相似，甚至更有教导意义。这个词从来没有指身体上的疾病，它指的是疲劳、疲倦，很可能最终也会导致生病。你可以在第15节翻译为病人的这个词旁边的空白处写上疲倦。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另外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的读者忍耐着去跑一场摆在他们面前的比赛。换句话说，这和雅各所谈论的忍耐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2章3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就是这个疲倦，这样你们就不会感到疲倦，心灰意冷了。这和雅各在第5章15节所用的词是完全一样的，但很遗憾被翻译成了病人。雅各告诉那些灵里软弱疲乏的人去找长老。现在的神迹医治事工，或者是那些靠信心医治人的，常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他们的做法。但这段经文说的不是一次公开的医治特会，甚至也不是在教会里的一次医治聚会，这是一个在软弱人的家中举行的私下的祷告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并不包括教会以外的属灵领袖，而是本教会的属灵领袖，而这个软弱的人就属于这个教会。这些人是本教会的长老，这和现在很多医治特会的做法完全不同。这段经文无法成为他们的依据。我们再来看看第14节，你还会有其他惊奇的发现。第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现在发生了什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不会发生的，后面我们会知道什么是会发生的。首先，这不是对罗马天主教临终徒有礼的支持，就是给临终的人徒有的圣礼。他们认为这段经文是支持用圣油来膏抹快死的人的一个依据。据说这样做了以后，这个人晚年所犯的罪就会被赦免。油必须是由一位神父来准备和膏抹，抹的时候呢，神父要说很多话，要抹的部位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嘴和脚。神父要轻轻地说类似下面这样的话， 以这圣洁的油和他的怜悯，无论你因看见、听见、闻见或摸了什么而犯了罪，神都赦免你。读一读这段经文就知道了，这种抹油和健康有点关系，但很清楚与死亡无关。这不是为临死的人准备的，这是为活着的人准备的。在你死之前，不需要神圣的油来饶恕你最后的罪，以避免在炼狱中痛苦的煎熬。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已经代替你受苦了。我们每天所犯的罪都得到了处理和认罪，这样我们就可以毫无阻碍地与基督和他的教会相交，而不是试图避免在痛苦的火焰中受到刑罚。我们已经被基督从地狱中永远拯救出来了。天主教的临终抹油礼只能由神父来主持，这无非是给神父保留一个工作机会而已，让他有点事儿干，给那个希望缩短在炼狱中的时间的人一点安慰。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不是为一些特殊的圣油圣礼提供依据，让人在死之前能得到赦免其所犯的罪。这段经文与死亡无关，而是与健康有关。另外，这段经文并没有赋予橄榄油某种神秘或者是神奇的力量来保证医治。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包括其他一些与以色列有关的神话，尤其是有些电视福音布道家，他们出售来自约旦河的圣水，据称可以给你提供属灵的能力，促销价是 19.99 美元。实际上它是从厨房的水龙头里接的，而不是来自于约旦河，他在骗你。如果他没有对你撒谎，他真的把它从约旦河里弄了出来，那么他就是从约旦河偷来的，然后非法运到了美国。所以他不是骗子就是小偷，他自己需要那个圣水。即便如此，从约旦河来的水也不能神秘地给你某种属灵的力量。这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抹这种油不是圣礼，这种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为什么长老要把它用在软弱疲惫的信徒身上呢？当时的犹太人会立刻理解雅各的话，他指的是用橄榄油来舒缓的按摩，来鼓励那些疲倦乏力的人。雅各指的不是在额头上抹一点橄榄油，他在这里使用的分词是指这个人的身体要抹油。有一些历史文献就记录了这种场景，家庭成员会为他按摩，或者与长老一起来的妇女会为教会中虚弱疲惫的妇女做按摩。在第十四节中，抹这个词再次令人感到困惑。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在进行某种特殊的仪式，或者是某种特别的抹油。从小在克里特岛长大的希腊学者斯皮罗斯·佐迪亚茨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这种习俗一直到20世纪初，他长大后仍然存在。实际上，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治疗方案当中通常都包括用橄榄油来擦拭全身。大希律王用装满了橄榄油的器皿洗澡，使他强壮。公元1世纪罗马百科全书的编写者塞尔苏斯建议在发烧和其他疾病的情况下用油来按摩。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会花很多钱去做水疗，而用油来按摩 就常常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雅各提到用橄榄油擦全身，只是这个场景的一个部分。毫无疑问，在这种原始的环境中，油常常被用于治疗虚弱和疲惫的人，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否则，长老们完全可以从教会派一些弟兄或姊妹去这个人的家就行了，但他却把长老们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主要的问题是罪，是犯罪。换句话说，这个属灵上软弱的人是由于没有悔改的罪而处在那种身体状态的。身体上的问题是次要的，挽回与和好是这个人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个人有可能受到了教会的惩戒，所以他现在渴望悔改，他呼吁教会的长老们来看他。他现在因不顺服而疲惫不堪，被愧疚、忧愁、属灵的软弱和疲劳所包围，此时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32:3-4当中所描述的，他自己当初还没有悔改时的那个光景。大卫在诗篇32:3-4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些都是隐藏的罪所带来的对身体的影响。这种场景正发生在雅各书第五章。一个人因没有悔改的罪而身心疲惫，于是他请长老们来帮助。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四节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就是长老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请注意这里的奉主的名，这个小小的短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只要使用耶稣这个名字，而且重复十几次，你就会被医治、被保护、得到祝福，无论什么都行。但是大家要知道，以耶稣基督的名义祷告，意味着你的祷告与基督之名所代表的一切是一致的。反复念到耶稣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咒语，他的名字代表着他的品格和他的属性。呼唤他的名字，意味着认可他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事实，意味着你降服于他启示的全部，包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中保、先知、救赎主、救主、道成肉身的神。另外，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照他的旨意祷告。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结束祷告，意味着无论你祈求什么，你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的旨意。由于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甚至放弃了对他的期望。我们以为他会做什么，他选择做什么，然后我们对此就很满意。这不是一个特殊的公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咒语，甚至没有什么更有效的特殊姿势让你的祷告更加有效。教会的历史也充满了类似的争论。不久前，我从以色列之友出版的杂志《以色列我的荣耀》上剪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带着绝妙的幽默，谈到了关于姿势和祷告的争论。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塞勒斯·布朗的祷告》，作者是山姆·罗斯，他出生于1858年。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勒姆伊尔·凯斯执事说， 人祷告的正确方式，也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要跪在地上。怀斯牧师说，不，我要说祷告的正确姿势是站得笔直，伸出双臂，全神贯注，抬起双眼。哦，不不不，四楼长老说，这样的姿势太骄傲了。人祷告时应该紧闭双眼，头应该懊悔地低下来。布朗特牧师则说，在我看来，他的手应该在前面紧紧扣着，两只拇指都指向地面。塞勒斯·布朗说，去年我掉在霍奇金的井里，我的头朝下，鞋跟都翘起来了。我当时就祷告了，我当时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祷告，是最虔诚的祷告，是我倒立着做的祷告。坦白地说，你怎么祷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祷告。雅各已经给了我们这两个命令，就是当你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要祷告，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要祷告。雅各给我们的第三个命令是，当你被罪所胜的时候要祷告，当你被罪所胜的时候要祷告。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毫无疑问，这位软弱无力的信徒一直在祷告，但大家注意到没有，大有信心的祷告不是由这个病人来祷告的，而是由教会长老来祷告的。所以这个软弱的信徒能够得着力量，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心，而是属灵领袖的信心。但后来人们却把它转化成了一场现代医治运动。如果一个人在这场运动当中，或者是某次医治特会上没有得到医治，他的信仰就会立刻受到质疑，说他显然需要更多的信心。前面我提到的那位乔尼·埃里克森·塔达，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一直在轮椅上忠心地服侍基督。不久前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他大胆地质疑盛行于世的成功神学。他说，成功神学的领军人物肯尼斯·科普兰、甘坚信和辛班尼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参加他们的节目。我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他讲述了他年轻的时候，他相信神仍然希望他被医治，所以他让姐姐开车送他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体育场，参加凯瑟琳·库尔曼正在那里举行的一场医治特会。当时体育场里挤满了人，大约有35人坐在轮椅上等着电梯把他们送到舞台上。在特会期间，我们都很激动地坐在那里热切地等候着，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毁灭性的。乔尼说，他还记得所有人都被引座员早早带了出来，他们坐在那里等着体育场的电梯把他们送回停车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想，问题是不是出在他们自己缺乏信心呢？雅各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迹医治者说，你们不仅误解了我的信，充其量我只是谈到了治疗一般的疾病，问题不是病人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而是你们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大家注意到了这段经文中谈到的确保得医治的保证了吗？ 请再看一下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或者是软弱的人，主必叫他起来。请大家注意，雅各不是说也许他会起来或者他可能会起来，而是说他一定会起来。所以如果这段话是指身体上的医治，那么每次信徒生病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邀请长老来，给他们抹一些橄榄油，然后你就可以指望得到医治了。但事实上，就连使徒保罗也有几个同工病了，其中一个濒临死亡。如果只需要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和一点油，那为什么不给他们，让他们得到医治呢？关键是第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句话开头的那个词若，这个字的含义很丰富。若的意思是如果、也许、可能，在希腊语中还能表达当然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语里，以书面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很清楚的。希腊语中的如果可以表达四种不同类型的条件语句，你可以通过它的结构知道它的意思。在这里我不想用这四种条件语句来烦你，但是雅各所用的语法结构表明他使用的是第三类条件语句。而第三类条件语句的意思就是很有可能。雅各是在说，如果这个人已经犯了罪，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样，那么他会被赦免的。也就是说，疲惫和软弱不一定总是犯罪后的结果，但雅各说在这件事上很可能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里翻译为犯了罪的动词，实际上是指这个持续犯罪的信徒，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生活在罪的后果中。换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罪一直在抓着他。这里有几种可能性，也许是他毫无悔改之心，正如许多注释书所说的那样，他受到了教会的惩戒，所以就请教会的长老们来见他。也许是他把自己的罪恶隐藏起来，最终被罪折磨得受不了了，于是他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已经召集长老来寻求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为他祷告，因为他想与他的教会和解，并最终与他的主和解。他的身体因为他的罪而受苦软弱，长老们来为他的身体用上最好的药，他们为了在灵里挽回他而为他祷告。然后大家猜猜看会发生什么呢？大家猜猜看。每次有人这样做的时候，每次有人对他所犯的罪悔改时，他就得以挽回，就被洁净了，就像浪子回到了家一样。每次都是这样，每次神都会挽回他，这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在第十五节中的叫他起来，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使他康复。雅各用的这个词意思是复活的、复兴的、重新充满活力，字面意思就是被唤醒起来了。每次悔改都会带来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心情难以平静的时候祷告，在软弱无力的时候祷告，在被罪所胜的时候祷告，这样我们就必得复兴，这是可以保证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